知名预言家、先知诺查丹纳斯和巴巴万加以其对希特勒之死、911恐怖攻击、英国脱欧、戴安娜王妃离世等重大事件的准确预测而享誉全球。2024即将过去，人们对2025充满期待。2025年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吗？经济走势如何？地缘政治困境会结束吗？五味杂谈，帅哥吉祥，太空姜伟民为您介绍预言家对2025年的大预测。各位午安，欢迎您锁定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是，刚才又突然想说，今天礼拜一是礼拜二，时间过得真快。
对啊，一年
这一转眼一年马上就过去了。
是啊，
通常你不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人们，就是我不太清楚你有没有打过扑克、打过麻将，
全部都打过，民哥
都玩过这种游戏、
对，
人们什么心态呢？就包括到赌场去赌博，其实都是一个心态。只要这几局不太好的话，人们你看越。可能玩的不好的人怎么样，他越比方说在洗牌的过程当中、
对，
他着急玩下一把。
是，
所以你有的时候你看邻居在旁边打麻将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大家不做声，
哦，
那可能就有人已经输急眼了。然后你就听到这个在摆牌的时候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的，可能特别着急要赢一把的人、他这种心态就是一下子就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人们的生活其实是同样道理，就是我2024年啊过得这么惨呢、
是，
那赶快2025来了，对不对？
会不会更惨？没明白。
不知道。
对。
所以我们今天啊，利用点时间跟大家分享说，2025年，这些先知们他们是如何评价或者他们如何预测的，这个我觉得有点意思。
对对对，因为其实，马上你看今天已经是23号了，再有一个多礼拜，这2024年就过去了。而且我觉得2024年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这2024年过得并不是很好，伟明哥。
没错。
因为我们当然我们是华人嘛，我们的中美关系2024年其实没有什么改善。然后川普在上台的话，可能对中国这个经济打压加关税啊什么那些又有很大影响，那中国自己经济也不好。
是。
包括所以说觉得说2024年这个因为经济不好，所以每个人的过得都感觉不是特别好。
没错，你看
赚不到钱。
高通胀。对不对？一直没有控制下来。慢慢等控制下来的时候呢，本来我们期望说，联准会赶快降息，对不对？
对。
结果突然间降一码之后，我们正在欢欣鼓舞的时候，慢慢开始像响鸡撒尿一样，一点点往外挤。
对。但而且不光是这个问题，是伟明哥，我看这个房贷利率，对不对？在降息，但它没降，房贷利率没降下来，
反升。
还六点多，
没降反升，
快将近七。
对，这个呢，就是等于市场的预期啊，已经早就把它消化完了，因为一直联准会说啊，我们升成什么降啊，什么之类，大家就已经卯足劲儿了。就预测今年可能没准连续三降，对不对？三个一，对，也就是降两码，降两码，降两码。
对，
哇，结果没想到，倒是12月份也降了，对不对？但是降了一码，人家没有讲说明年的1月份就一定降，
是，
或者明年3月份要看，边走边看。
对，
当然了，这个呢，其实有不同的解说了。什么叫不同的解说呢？有些人认为说，你看啊。联准会基本上看大数据，对不 对？数据如果好看的话，那当然
我就降。
如果数据不好看，对不起，我不降。其实啊，这是鲍威尔，我觉得他讲话的时候是掩人耳目。
为什么？
为什么呢？你这么想一想，鲍威尔想当年是谁把他挑选，就是担任全世界最有权势掌管金融的这个职位的？
是拜登？
不是，
不是拜登。
当时最初他进入联准会当主席这个位置是他的老板川普
是
当时川普委任他对
送进去。
那么送进之后呢，他是混了这么多年，而且川普上来之后啊，也发现说好像这个人不听话
对呀、
对不对？扬言要把他开除但是其实联准会有他自己的
运作方式
、而且呢不是总统可以聘任他，但不可以开除他，因为他还没有任，还有两年的任期所以他也扬言说：“对不起，我不辞职。”对不对？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想一想，如果说在12月份开始，比方说降了两码，降了，对不对？5个基点的话好了，
你想一想，
好处被拜登，
好处被拜登，马上开始经济开始繁荣了，
哦、对，有
股市开始起来了、
哎，物价又下降了，
人们会觉得，哎呦，这拜登当时没选上是错误的，
对
对不对？不应该投川普嘛？
哦，所以应该把这个留股、
哎，
把这个政绩留给川普，
这个 credit 这个 credit 应该给川普。
哦，
所以你看。投桃报李啊，
对，原来是在拜登这个内阁里卧底的鲍威尔，
所以说啊，大家不要着急，明年啊，可能我们的利率还会一直往下降，所以不要着急啊。
对，因为其实伟明哥，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买菜了
啊？
因为最近什么蛋价这个涨得太离谱，但是可能是说有禽流感呐、啊
哦，
怎么样扑杀了一大批、哦。这个最近鸡蛋是一打已经快10块了，12个。
啊、你是这。包括 Costco 也这么贵、
Costco 可能会便宜一点点、
哦、
但是一般的超外面的超市无论华人超市啊还是老美
一打就把就我也那你 Costco 的话是两打啊
两打但是它价钱也不便宜
对嘛也应该10几块钱
对对对
哇这么贵啊、
很贵
最近没去买啊
对啊我记得当年我当然不是刚来美国那阵了就是说在美国感觉鸡蛋9.99啊什么1块多很正常、
对没错但
是涨了快10倍了
不是它是这样那有如果说跟这个老姜太公不太一样我这个知识水准的话
嗯
咱们科普一下
哎
通常人们认为说哦什么什么什么涨价了就比方说 CPI,、
嗯、
对不对比方说物价啊这个指数 CPI, 我们通常简称
对
它涨了之后呢哎比方说涨到1年前说涨到9、
嗯、
对不对在美国对不对、
嗯、
CPI 指数是涨到了9慢慢回8回到2回到几对不起
嗯
这个呀、啊不代表你物价会回来
哦，
对不对？你想当年举例来说，你猪肉是2块钱的话，
嗯，
如果涨到它是 CPI 就涨，就是它的指数涨到9的话，
对，
那其实啊就涨了1.8毛呀，
嗯，
然后呢，你这就是2.2块了，差不多，
对。
那好了，那你说好像不到，那你说往下降吧，
嗯，
是从2.2块开始往下
降，
嗯、对不对？如果第二年还是第二个月还是9。那就再加2毛多，就2.4了。
啊，
对不起，你如果不到9，是这甚至是第二个月降到2，
嗯，
那你还得要加2%，在2.2的2%。
哎呦，
那就也应该加个5分钱左右吧？
对，
那不就得2.5嘛，2块2.5嘛。
嗯，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不要以为说，哎呀，物价的指数回来了，那物价会回来 ？No，
嗯，
如果物价也回来的话，那就等于你的 CPI 是负值。
哦，
这才是真正的意义上。
所以说，其实涨上去容易，降下来太难了，
太难了。
嗯，
所以说呢，从今年的这个角度上讲说，看起来呢，很多人，对不对？还是感觉说，尽管我们的 CPI 指数已经在往下降，
对，
对不对？已经在接近，或者在徘徊在2跟3之间，
嗯，
对不对？这也是联准会感觉算是比较欣慰的这一地方啊。但是呢，明年的这个 CPI 啊。能不能继续暴增很难说
是
为什么呢
哎
川普不扬言吗
啊、哦、对
中国的关税要加到60%
啊、对
对不对
墨西哥还有什么加拿大都在加关税
好了加关税是加关税了也是很开心的对不对、
嗯、
有些人说哎呦可算把墨西哥打倒了可算把加拿大干倒了
是
对不对
后来我们自己也倒了
对不对他一加关税怎么样那对方、
嗯、
那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不能降价呀
啊对呀、啊、
举例来说你现在比方说、嗯、我们随便讲一个了
嗯
就一支笔
哦，对
对吧？来自中国大陆，这是中国做笔是比较多了嘛？
嗯、
比方说，一支笔原价是2块钱，
是
它一加关税的时候呢，对不起，就2块钱呢，它如果国人再往这边推的时候，它就赔钱嘛？
对，
怎么办？加嘛？
啊、哦，加，
它加了1毛钱，那就这2.1块推到我们这儿
哦。
这2.1块怎么办呢？原来你看到这个9毛9店说啊，2块钱一支笔啊，买了，
嗯，
现在变成2.1块，没办法，老板说，你看人家加关税了。所以说厂家加价了加价我就不能赔着卖我就得加个1毛2毛的
对
那你看你的笔就加了嘛那我是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支笔
嗯
那如果再大一点的物件
是
比方说在沃尔玛那么多比方衣服、
哎、
鞋帽啊一些饮料啊吃的什么的哇这些东西对不起
对
都在涨
家具啊什么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中国国内、
哎、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明年的这个从经济的这个方式的话从我们的预测来看
哎
哇这明年可能更加难过呀、
哎、是
雪上加霜啊
对
但是它是不是这回事
哦
而且呢 有些先哲们他们怎么去预测这个2025年的发展趋势，我们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给您继续的到来。两位先知他们如何看待2025？我们今天讨论的是2025年，我们的先知对2025年的预测。
哎，
所谓先知呢，就不用谈了，就一定首先第一，他们是经过无数次的证明，人们才知道先知，要否则你，对吧？大家都成先知
啊，对啊，
对
啊，
随便说句话也不成不成立，反正就都成先知。
讲是可以讲，但是你要讲对，
对，
人家才能记住你，
而且讲对了。还不能只说一件事对，两件事对，
是
大多数的事都是对的。而且所谓先知呢，一定离我们的距离稍稍的久远一点。
对，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呢，就是两位先知，而且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先知。
嗯，
是法国的诺查丹马斯，他呢其实是在1503年出生，而且到1566年63岁啊过世了。啊，在那个年代，其实活到60多年，就是还不错，
也厉害，
还不错啊。他呢，在生前啊，写了一个叫《诸世纪》的这样一本书。
对，
当然这本书啊，其实不是用现代文去写的。比方说，我预测2020几年美国将要发生什么，他不会。他是说，比方说，他用四句诗去写。比方说，恐怖的大王
哦，
钢鸟。比方说什么火光冲天，
嗯，
类似这样词来解释，写一首诗，然后他这个日期大家一对照的话，刚好比方说是这个2001年的恐怖攻击，
哦，911事件。
对，我对这个诺查丹马斯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我个人的这个了解。因为诺查丹马斯其实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讲过，
是
我最早接触到他的，就是别人介绍他的一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我真的不知道，那是在90年代末，大约是96年97年的时候呢，我刚好放假在家，因为你知道我们学校老师是不坐班的，
对，
有暑假时间，暑假没什么事儿啊，对不对？
看看书，
就看看书啊，看看录影带。主要是有一次我到楼下去有一个录影碟的时候呢，我回来拿一个录影带是诺查丹马斯大预言，
哎呦，
哎，我看这挺有趣儿，我就把它借来了。借来之后，录影带一放，哇，我当时就第一眼印象说，都是无稽之谈。
对呀，完全，当时听起来感觉，尤其是国内那种，对我们属于共产
主义无神
论、共产主义教育。
哎，对、嗯。那么当时写的是呢，就是他的预言啊，就是重点写了一件事儿，写的是什么呢？我亲眼见证的，因为我亲眼看的嘛，不是听张三李四，也不是听看某一个文章杂志说的，是我亲眼看的这个录影带。那当时呢是90年代末，好了，当时写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他说恐怖的大王
哦，
然后呢他觉醒，恐怖大王觉醒，然后呢在这个海岸的大城市
是
火光冲天，
哎呦！但当时根本想不到这个。
他当时说的这套话的时候，当然了，音像作品者呢，他是把它拍成了一个类似像专题片，有人物，有火光。
哦，
那人物呢？阿拉伯王子。
哎呦，那跟这
而且
中东，
对中东，而且带的那个我看得清楚，是一个人物，当时拍的嘛，对不对？好了，那么把它整个穿在一起，就是纽约大城市，火光冲天，阿拉伯王子干的事
儿。哎呦，
想一想，后来
本拉登
这件事儿，对，我来到美国之后，如果我知道这个诺查丹马斯啊，他这么预测这么准的话，我应该提早，因为我98年来的美国，
跟克林顿讲
还没发生这事儿的，我应该第一时间向克林顿报告。
哦，对，
那可能就九一事件啊，就会被防止
避免了，
对不对？
嗯。
等九一事件发生之后，我一回想诺查丹马斯的，就是他说的是当时哈算的，就是在解释这首诗的人，现代人解释的时候，说在纽约，对，不是最就是整个大城市嘛，那就纽约嘛，
是
火光冲天，那就是在纽约发生一场灾难，是谁干的呢？是阿拉伯王子干的，那这件事是在90年代末哦。结果2001年发生了恐怖攻击，一回想这个视频，对不对？是之前有人拍的，
对，
那就是阿拉伯人 炸毁了这个美国纽约市的双子星大厦。
对，我想伟明哥，这个时隔这么多年回想一下，哎，哇，当肯定个，我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是不是？
真的非常准确，
没错。而且呢，洛查·丹马斯呢，他从小的时候呢，就是让人感觉说他像个神童，
嗯，
他预测什么东西都特别准。那么他们邻旅呢的时候呢，就是想考验一下。有一次呢，把诺查丹马斯啊请到他自己家里一个富人，
嗯，
啊，说这样吧，我今天请你吃饭，不需要你帮我做什么预测，
哦，
对不对？我只是呢，就是因为非常敬仰你，
嗯。
那诺查丹马斯呢，就是欣然接受了这次饭局。等他吃饭，吃完饭了，就说啊，请问一下，
嗯，
诺查丹马斯，我们刚刚吃的这个猪肉啊，是白色的猪肉，不是白色白毛猪，还是黑毛猪？
哦、哎呦，
诺查丹马斯一笑，他说啊、嗯，这个是黑毛猪，
这都能吃得出来。
完了，你听我说，
哎，
主人哈哈笑了，哎呦，哎，诺查丹马斯啊，你真是、哎、啊，浪得其名啊！为什么呢？
嗯，
我杀的是白毛猪，
哦，那不说错了呢？
说错了嘛、
嗯？
哎呀，原来。我还以为你多么神的，算了算了，从此以后的、嗯、
神。
这个时候啊，
是
他的下人仆人跑来了，这个主人的仆人跑来了，
嗯，
就到旁边跟这个主人说了，
哎，
主人脸色大变，
哦，
哎呦，为什么呢？主人说了 ，sorry， 我呢刚刚说错了，
哦，
我本来告诉我的下人呢、啊、要把那个白毛猪杀了，
嗯嗯嗯，
对不对？所以我以为咱们今天吃的是白毛猪，
是。
但是没想到在杀之前白毛猪跑了，
哎呦，
所以说主这个没办法，厨子呢就换了黑毛猪杀的。
嗯，
你看诺查丹马斯就这么准确，就算出来今天吃的猪肉猪是呢是哪一只猪，哎，什么颜色。还有呢，就是他在死之前
嗯
写了自己说他在，你们看就是所谓的猪世纪啊这本书的时候呢，
嗯，
你会发现在后一段他写自己的死，
嗯，
怎么写，他就写的是这个1566年7月2日，
嗯，
一个坟墓，一个士兵打开，
哦，
然后一个榴弹把士兵打死，
哦，还有榴弹把士兵打死这种事
情，结果呢大家把这个坟墓打开，
嗯，
就是我洛查丹马斯的坟墓。
哇
哇哦，他就算，所以说他的写的猪世纪啊，
嗯，
并没有就是当时在这个，比方说现在什么印刷商务这个印书版，什么哈佛印书这个出版社帮你出版的，不是，他是把他带到坟墓了。结果他也算到某一天，他一定会这个猪世纪会被公诸于众，
是，
而且是留一个士兵想挖他的坟墓的时候被榴弹打死，其他人才过来发坟墓，发掘了这个。哇，你想想他算得多么准确啊！
对，其实过去想一想，我对什么怪力乱神的事情不太相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不得不信，伟明哥。
对，
因为我觉得的确是可能在不同的时空啊，或者不同什么，包括现在我们有什么量子计算机、量子力学，包括前一阵中国又发现什么中微子那种存在，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太多是我们未知的东西。
没错，
嗯。
那么接下来吉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八八万家，哎，
对，
他也是个神人哦。
哎，这个八八万家，大家我们跟伟明哥之前包括其他这个主持人节目也都讲过，这也是一个保加利亚的所谓的一个预言家。他因为双目失明被问这个叫盲人婆婆，他的本名呢叫做这个万格利亚这个古斯特罗娃，是这个保加利亚人。然后呢他是出生在1911年1月31日，这个算是比较近代的人。然后逝世于呢这个就是伟明哥放假那几年，就1996年8月11日过世，这也活了八十多岁。然后呢他是这个八八万家在12岁时候呢这个遭遇了一场大风暴，造成他在这个风暴中失明了。然后呢这个可能也是风暴，比如说把东西都吹房子都吹倒了，什么树木都吹乱了。然后家人找到这个奄奄一息的八八万家时候呢，发现说他的眼睛啊已经被这个泥土封住了，然后于是就失明。不过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个八八万家在12岁之后就声称这个自己啊经历了第一个幻象，然后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预测未来和治疗别的人。 然后现在保加利亚大家如果去旅游的话，可以看到保加利亚有这个盲人婆婆的这个巴巴万加的塑像，
嗯，
甚至把它作为雕塑，说明他的预言也是比较准确的。
哦，
而且他跟诺萨达马斯又不一样，因为他是比较生活在比较近代的人，所以他这个预测的就是最近这个包括欧洲地区，因为他是保加利亚人嘛，欧洲啊包括什么这个美国大陆发生什么事情呢，很多预言是已经了这个成为现实，比如说这个当年俄罗斯有一个潜艇库尔斯克号沉没，哎，巴巴万加预测到，包括说奥巴马当选总统，这个当然这个奥巴马当选总统已经是巴巴万加这个过世之后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也有预测。当然呢还有说比如说一些这个什么世界大战，当然是说他说在2010年会有一个世界大战持续到2014年，但是呢有些人就说哦这个不是万家婆婆讲的，这个是其他人在旁边杜撰的。所以说其实看起来巴巴万家还的确是这个预言界中非常独树一帜的人物，跟这个诺查丹姆斯我觉得不相上下，伟明哥。
没错，
嗯，
那诺查丹姆斯呢，因为他毕竟和巴巴万家他们两个人是没有活在同一个时代，
啊，时代，
所以因此呢诺查达马斯他比较著名的几个预测，第一呢他预测的是亨利二世之死，
嗯，
还有呢就产生了法国大革命。
哦，
所以这个是你想一想啊，法国大革命应该是在200年以后，就是在诺查达马斯200年以后发生的。
对，
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上讲说哟，很多人要如果预测当代的事儿啊，
嗯，
其实不用他预测当代的事儿，你看着现在的走势，
哎，对，
你可能也会有点什么说法。
我今天就可以预测，伟明哥，明年这个 AI 发展将会越来越流行，
对不对？那就不用他预测了，
看得出来这个。
最最主要的，他说你预测50年以后的事儿
啊，对，
200年以后，巴巴万加呢？据说他是刚才吉祥有介绍是
一一年出生，
那么是1996年过世。
对，
在这段时间之内。他居然有5000多条的预测，
嗯，
而且这5000多条，注意，是涵盖了将近5000年。
哎呦，
哇，
一直到
5000年的这个预测，那就是3几几几年？
哎呀，
哇，这你想一想，4几几几年、6几几几年，这实在是让人好像有点不太应该相信啊，
对，因为他我看到他有一个最著名的预测，就是真的是到5几几年，好像5079年，
嗯，
人类就没了。
哎呦，
就完事儿，人类的历史就到五零几几年就结束了。
对，没错，
再有个3000多年。
哎，所以说到底万家包括诺查达马斯，刚才我们用小点时间给大家介绍这两位名人，或者说等于说一个星象学家，一个呢就纯预言家，那么他们自己的陈述，他们自己的预测，2025即将发生什么？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给您一一揭晓。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微杂谈》的节目现场啊！我们是2025年的预测。2025年呢，很多人有相当多的这种预测，包括经济上、军事上、教育上，还有我们最关注的，比方说俄乌战争。
哦，对。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还不是这个，我们是把两位古人已经做古。很久的两位古人，但是呢他们是相当优秀的预言家，
嗯，
他们如何看待2025年？
是
吉祥，
我这边看到是巴巴万加这个盲人婆婆对2025年的预测，这个不是很乐观。首先第一条呢，他是预言了欧洲的毁灭。
哦，
他说预言了战争啊以及西方的彻底毁灭。他说一旦叙利亚沦陷，说西方和东方之间就会爆发一场大战，说春天的时候啊，东方将会爆发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爆发，一场将摧毁西方的东方战争。我觉得他这个预言的叙利亚的倒下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前两天这个刚好阿萨德就已经这个反叛军占领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然后以为阿萨德会抵抗一下啊，怎么动员一下，没有，直接连夜就跑到了莫斯科。
哦，
所以说现在叙利亚的确是这个反对派又上台了，
嗯，
而且再一看这个俄乌之间战争， 我今天刚看到一个新闻，刚好伟明哥就是这个、是说欧洲啊跟那个这个乌克兰颁发了一个叫所谓柏林宣言，就说我不惜一切代价，我们这些欧洲国家一定会让叙利亚啊，不会让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成功。但是我又觉得，因为我个人预测呢，这是我个人预测，伟明哥，我预测川普上台之后会进行一个所谓的斡旋，然后呢、真的乌克兰就割让部分土地然后给俄罗斯，然后俄罗斯俄乌之间战争就这样结束。我觉得这个对两边都是最好的一个，无论是两不能说两边，就是对于乌克兰来讲，对于俄罗斯来讲，包括对于美国，对于中国，甚至对于朝鲜来讲，都是一个多赢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打了这么多年，这个两边人年轻人都上战场，然后老年人中老年人都上战场，俄罗斯人不够，从朝鲜借那些所谓的兵力上战场。而且这个我们在这个 Twitter 啊或者一些地方上可以看到，这个朝鲜的士兵上战场之后完全就是炮灰，他们没有见过什么高科技的无人机，面对无人机，看到有个视频，就是底下朝鲜这个士兵看着呆呆的看着上空的无人机，没有任何反应。
哇，那是武器啊。对啊，
对啊，所以如果说真的这无人机发动攻击的话，那些全部就是炮灰。所以说我真心觉得，如果是川普上台能进行一定斡旋，包括乌克兰真的就你就割让一点土地，因为你真的打的话你真的打不过俄罗斯。但是这个万家婆婆她预言说，叙利亚沦陷之后东西方会产生一个大战，那东方朝鲜现在已经出兵了，如果朝鲜出兵再不行的话，中国会不会帮助俄罗斯，或者中国现在已经在暗中其实一直在给俄罗斯输血嘛，那如果他中国要真的要派兵上场战战场的话，那可能世界这个格局又进行一个改变了。
哇，是你刚才谈到的呢，是2025年盲人婆婆巴巴万家他对这个2025年的一个预测，
对，
就是欧洲将发生大规模战争。
是
这个，其实诺查丹马斯是一模一样的。
哦，也有吗？
哎，对，英雄所见略同，他也认为说，2025年，因为他在这首四行诗，四行诗当中提到了第一残酷的战争，第二呢比敌人更糟糕的瘟疫。我们先谈这个战争，但是我现在啊，倒有点怀疑，为什么呢？
哎，
诺查丹马斯啊，他是星象学家，
对，
他不像万家婆婆呢，他从小的时候十一岁
靠心灵感应，
对，他十一岁的时候就被龙卷风，本来是晴天的一个状况之下，突然在他的附近产生龙卷风，他们家人谁也没卷走，他被卷到高空，
哇，
落到麦田里，结果差一点把他摔死，还没死，留一条命，不过呢，因为这个眼睛是沾满了泥土，
是
后来没办法失明了。结果他失明之后就产生了一个什么呢，他有些幻想，他就开始有什么，有人讲说通灵，有人讲他可以看到未来，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不管他了，他的是纯靠自己想象出来的。
对，
但是呢诺查丹马斯是靠看到星象，比方说我们大家都最了解到的就是星辰的运转啊，和地球之间的关系，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找出一些规律。哎，他可能透过他自己的方式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儿。那我想请问你了，应该是诺查丹马斯在先，对吧？万家婆婆有没有听诺查丹马斯的故事？
哦，也有可能。
那当然，他们都是一个行业的，对不对？
欧洲的人，
对不对？说这个你。这个刘吉祥是节目主持人，
哎，
你有没有偷偷听中讯高宁这样讲节目？
那绝对，
你一定要学嘛，
是
对不对？哎，很有可能说，哎，万家婆婆有好多的这种预测啊，没准是来自于诺查丹马斯，我不知道啊，但是只是说两个人讲法是一样的，
不谋而合，
就是在2025年，欧洲发生战争，大规模战争，但是这个大规模战争好奇怪哈，刚才吉祥伟讲，现在目前地缘政治的话呢，已经打了3年之久了吧？
对。
俄乌战争
是
3年之久的话，这个吉祥又讲说，哎，它会不会产生，比方说这个更好的作用，就是说川普任总统之后，
对，
因为你也知道，川普呢，他其实和普廷啊，私人关系还不错
啊，是
对不对？因为是私人关系不错，才被定上所谓通俄嘛，
对，
然后一抓了半天没抓着，那川普干得很干净，就是说他上台的时候。 我很同意这个吉祥的说法，就是说很有可能会牺牲乌克兰的利益。
对，
但是呢，这牺牲乌克兰的利益呢，好像是不是这战争就结束了呢？
哦，
有可能结束。
嗯，
但是这结束是不是意味着两位圣人、两位先知他们的预测是错的？
嗯，
未必。
哦，
我这么解释，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他说会发生大规模或残酷的战，会发生残酷的战争。
嗯，
所谓残酷的战争，既有流血的，
嗯，
也有没有硝烟的残酷战争。
哦，
什么没有硝烟的？
哦，经济战争，
就是咱们讲这个割地赔款。
哦，对，
把你的克里米亚还给人家，是不是残酷战争？
什么顿巴斯克？
顿巴斯克还给人家这个普廷，还给俄罗斯？
对，
会不会这样？那这是不是也叫残酷战争？
当然
不流血、
嗯、
那可能比流血更残酷。
对，
所以说他们所讲的残酷战争呢，是后人咱们翻译过来的、
嗯、
而且现在这个状况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会基本上停留在对这次战争的这种所谓的有形战争，
是
场上战场上的战争，有硝烟的、嗯、有死人的战争。但是呢，没准人家诺查达马斯和万家婆婆的人家预示的是更加残酷。
对，
是说割地赔款，
哎，有可能，
对不对、
嗯、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对整个战争损失的是谁？是乌克兰，因为他毕竟割地了嘛、嗯、
对，
但是只是内心感到耻辱。
是，但是你至少避免了那个家国破人亡啊。
对，而且更加的是对全世界有利。
对，
我们为什么在这几年我们经过了高通膨，
嗯，
其实和战争有绝对的关系。
对啊，那石油都出不来，
等于说是
乌克兰的石
油，等于说普廷啊打这场战争纯粹是策应川普的竞选的，对不对？
还是投石嫌疑、
啊、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跟你继续讨论2025年将会发生什么。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蒋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伟杂谈》的节目现场。2025年其实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了，
对，
越来越近。人们对2024年真的是相当多的负面评价，高通膨、
哦、
然后生活一团糟啊，而且呢再加上这个两党的这种竞争，尽管最后啊很多川普粉丝啊非常欢天这个喜地的去庆祝川普当任就是下一届总统、嗯、但是呢毕竟在这一段时间经历太多的磨难，
对，
对不对？然后又是把川普又是多少什么多少亿罚款
啊，是，
然后很多很多这个案那个案子，就是简直我这美国已经变成了一团糟的感觉，
而且真的撕裂了这个美国民众，因为两党斗争也撕裂了美国人民。
对，没错。
嗯，
但是呢，哎，2025年展望一下，刚才我们讲了，其实呢，
还不如
两位先哲讲的，真的是让我们是心有余悸啊。
对，
因为首先第一，这个诺查丹马斯和婆婆啊，万家婆婆啊，
嗯，
他们两个人都同时指出，欧洲将发生大规模战争。那我们刚才在上一节啊给大家做一种所谓自我安慰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就是可能所谓规模大的战争呢，这种残酷战争是不是就是割地赔款，
哎，
其实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对，
但是我个人呢真是赞同说，如果真的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开心。
是，
尽管呢说实话，一个国家你损失的土地，好多人会骂我啊，你卖国贼、
嗯、
其实那国家是怎么来的？
那都是人民来建立
起
来的。
不是，这是建成，而且再加上就是等于说王侯将相们，他们为了他自己的家族长盛久衰，
对，
长盛不衰，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子民们去帮我打巩固疆土，
是，
对不对？而且那个当时你不打也无所谓嘛，
对，
大家该怎么活着就怎么活。像美国多么松散，
嗯，
既有国家的意志，比方说外来军队、
哦、
或者是一致对外的军队派出去了，又有各个州的法律，你看这你这么干我这么干，其实用不着说一定把这个疆土说我一定划给什么。
对，
好了，要知道这种利益的话呢，那就干脆把克里米亚划给俄罗斯，
嗯，
也未必是坏事。
对呀、啊，
最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不死人了，而且呢全世界跟着一起消停了。
对，
通胀可能就慢慢下来，
也就下来了。
所以说其实呢真的是，如果川普能做到他竞选的时候的所谓的纲领，
嗯，
诺言说我24小时就让普京把这个战争给我停了，
停了，
有可能
是。而且
对对，
其实我伟明哥你刚才说到，我觉得也对，因为不光是我们美国人就这个受益，其实整个欧洲也都受益，
全世界都
包括中国，对啊，都其实都受到这个战争影响。其实如果这样真的战争能停下来的话，
真的是受益。当然你小规模局部战争什么中东那个以色列中东那种小的战争，哎，可能还继续打的话那也很正常，因为那是两个宗教之间的战争。但是这个俄乌战争我觉得真的能停下来的话，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造福的事情。
没错没错。那诺查达马斯呢还预测2025年将会出现比敌人更糟的瘟疫。
哦哟，
哎呦，这就麻烦了。
是，
那瘟疫又要来了。
因为我们之前刚来过，还记忆犹新，尤其是美国还可以，但是也死了100多万人。
嗯、
这个中国大陆那就更别讲了。
嗯，
包括其他国家，如果说真的是再有瘟疫的话，但是不奇怪，因为之前上礼拜伟明，你记得我们讲过，我还说过一个叫什么 KFK 的未来人。
哦，
他也说未来是会有瘟疫，包括什么地震啊那些灾难，
嗯，
会慢慢发生。
没错，
嗯，
但是呢，这些其实都是先知们呢，按照之前的这个所谓的天体运行轨迹啊，
嗯，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一种特殊功能啊，然后他们可以预测未来，那是按照之前的规律。
对，
那我相信有一点啊，可能不是自我安慰的，这一点呢，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呢，稍稍的要了解一下说，
嗯，
现代的科技一日千里
哦。
已经可能有些东西呢是会改变现在人类的命运，让人类改变了。比方说你们之前的时候呢，比方说几百年前的人他不知道还有什么 AI 啊。
哦，对，当然。
那现在突然间出了一个 AI，
嗯，
也就是有外星人去帮你做的时候，其实整个国运呢，整个民运呢，甚至整个全球的运气，
嗯，
都会被所谓的这个外星球的这个文明改变了。
对，因为我万家婆婆的确是在2025年预测说，这一年呢，说人类将与外星人进行接触，但是呢，这个好事还是坏事是不知道，而且以什么形式的接触呢也不知道。但是有可能，因为最近，前一阵儿这个美国国会好几次听证，都是说发现叫这个不明飞行物。不叫 UFO 了，现在叫 unknown 什么这个不明，反正不明天体啊。美国军方也证实说，的确是用自己的战斗机也看到说不明天体这个在天空中飞快的飞过。
嗯、
然后前一阵在看我们这个纽约那边新泽西和纽约都看到所谓的无人机。而且那无人机都是不明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政府也不讲。政府说这没事儿，你们大惊小怪的，那飞机啊，什么无人机过去，气球过去，你们都觉得是这个奇怪的东西。其实没事儿，你不看。但是问题是，民众看到这个无人机在自己头上飞来飞去、闪来闪去，他会担心。
但是不要着急，其实呢，川普曾经在接受一次记者采访的时候，因为川普作为当选总统，他有权利知他这个层级有权利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但是没有讲，他怕又被媒体抓到辫子，哦，他如何如何。No，川普笑了，他说政府绝对知道，没事儿。为什么呢？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了，当然这个不能做证实了，但是大家反正就坊间这个所谓的谈资了，
哎，
他们说呢，曾经在美国就最近呢发生了一起什么呢，骇人听闻的事件。
哦，
就是有一辆装载着放射物质铀的卡车，
嗯，
到地方运到从 A 地运到 B 地的时候，发现卡车里面的铀不翼而飞。
哦，没了，哪儿去
了？那个铀你知道干什么的吗？
造原子弹呢？
造原子弹，当然它没有那层级，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质量，
是
就是它的含铀的量没那么大，
哦，
只是民用，比方说做 X 光啊，这种。当然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对呀，
那毕竟放射性物质，
嗯，
没事给这个谁中信高宁房子眼里摆点，哇，那你会那什么的，会产生致命的这样的一个伤害的。
对，
我举个这例子，所以说怎么办？
嗯，
军方赶快派无人机查，
哦，
就整个在沿线去查，结果呢不知道，
也没找到。
政府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怕引起恐慌。当然了，
哦，
还是这句话，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呢，就是做一个谈资，
嗯，
没法证实。好，我们回到正题，说2025年，刚才我们讲是吧？一个是呢要发生可能大规模战争，
欧洲的战争，
另外呢就是比较糟糕的是瘟疫。其实这个瘟疫呢，我倒觉得啊，人类经过上一次的这个所谓COVID-19
对，新冠疫情，
其实呢已经有积累大量的经验，
对，
再加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
嗯，
可能揭开所谓的新冠啊，或者是将来 whatever 可能叫什么什么什么旧冠啊，
嗯，
任何这种病毒，它可能瞬间就可以把它的基因排列全部的搞清楚，
对，
到底什么东西可以防治，那可能就是、
哦、
这都是分分秒秒的事儿，
对，而且
并不担心
量子计算也
是跟着都上来的话，
对，
是吧？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好像应该跟大家分享，但是是真是假呢？信不信由你。
哦，
一个是呢，帕克有讲，很多人说，哎，谁是帕克？其实英国的预言家，帕克他其实是曾经最早的预测。川普总统将会遭到一颗子弹的袭击。
哦，
记不记得？结果呢？他预测说，明年2025年将在南海，其实印度神童也发出同样的警告。
哦，
将在南海可能发生8到9级的大地震。
哎呦，
可能就要么就日本的南部，要么就在台湾附近，还有是中国的南海。
是，
所以这个要稍稍的注意点。好，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观众朋友们呢，你们是2025年一路顺遂、幸福、安康。